我们来读两段的经文，是记载在以赛亚书43:3以及耶利米书29:11-14，请听我来念。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你的拯救者。我使埃及做你的赎价，使古实和示巴做你的替身。因我自己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，是使你们得平安，而不是遭受灾祸的计划，要赐给你们美好的前程和盼望。这是耶和华的宣告。你们要呼求我，要来向我祷告，我就必应允你们。你们要寻找我，只要一心寻求，就必寻见。我必给你们寻见，我必使你们被掳的归回，从我赶出你们去的各国各地，把你们集合起来，带回我掳你们离开的地方去。这是耶和华的宣告。这是上帝的话语。会众请坐，我们拍手欢迎啊，汤牧师。
各位好 ，Shalom， 大家平安啊！感谢神再一次有机会，回到爱加贝，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。刚才的那个以赛亚书应该是43:4，但是我打错了，眼睛有问题啊！四节我看到3节，所以就打错了。那么等一下我在讲到的这个过程里边，我会跟大家来读这一段的经文。那弟兄姊妹们，今天的题目呢，就是不要活在过去 ，Living the past， 就是把过去让它过去吧。那弟兄姊妹们，可能我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，我就问黄牧师了，哎，这个题目怎么讲啊？那么他说你一定会的啦，他是这样跟我讲啊。那过后呢，以后如意姐妹就载我回家，我在后面就不能专心了，一直想这个题目，我该用哪一段的经文来讲。突然间我默祷以后啊，突然间浮现耶利米书29，那么29以后又浮现以赛亚书43:4，所以我就决定，所以好好祷告。那么我就问我自己，为什么不要活在过去？那弟兄姊妹们，为什么我们不要活在过去呢？因为人活着总是要向前看的，你说对吗？你不可能嘛，你一出生就向前走，不可能后退的，一直走走到死亡的那个日子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一直要不断的向前看。我曾经看过一本这样的书，这个书名叫做什么呢？他说不要跟过去过不去，很特别的题目，不要跟过去过不去。那么每一个人呢，都有他自己的过去，你有，我也有，有开心的过去，也有伤心的过去，有很风光的过去，很光明的过去，但是也有阴暗的过去，我们都有的。那弟兄姊妹们，若是我们一直活在过去的话呢，那么这种过去的情绪就会把我们整个的生命控制。不单单情绪被控制，我们整个的生活都被控制，那么我们就会活在很辛苦的那种光景。若是过去是风光的，可能你一直勉强过去的时候，你就没办法继续往前走，对不对？那若是过去的这些的过去的日子呢，是很负面的话，那它就会控制你整个的情绪，让你呢失去了明天的那个盼望。那这个是很自然，我的你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的。那么就会导致我们的心灵怎么样呢？我们的心灵呢很受伤，受到破坏。那么我们这个特别是过去的这些的伤害，那么就会 让我们很难面对我们前面的日子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们常常会活在记忆，那些伤害的记忆里边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有没有？我相信有，只要正常人，若是你没有，那就不正常的喽，明白吗？正常的人一定会这样啊，过着这样的一段一段的日子。那么我也有经历过一段很长很长这些过去的那些日子，我很多过去，你也有，但是我的过去好像比其他的人好像更精彩一点点吧。那么我曾经被一个长辈很至亲的，就是我最亲的亲人，不是我的父母，但是很亲的人，他曾经用言语用行动伤害我的心。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受到很大的伤害，也不年轻了啦，开始成年了，但是还没有成家。那么过后呢，这个伤害呢影响我很厉害的，控制了我整个的情绪。那么因为那个伤害太深太深，所以我自己心里暗暗发誓，我不会原谅他的，我到死都会记得的。那这种的情绪呢很影响我，那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我受到这个伤害。我现在先分享第一段这个伤害的过程呢，有两段，我先讲第一段。那第一段呢，就是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了。那么在这一段的日子里边呢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一想到他我就会很辛苦很辛苦。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做牧师，我还没有全时间奉献，我但是我是基督徒，我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也是一个自由的人，我是一个已经被拯救过来生命被更新的人，我还处在这样的一个过去的情绪里边。那这种的记忆一直困扰着我，就控制着我整个的生活，但是也没有影响到我追求全面的，我继续做我的事情，我继续做我的生意等等这一些。但是我一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的心就很苦，非常苦事。那弟兄姊妹们，一直到我奉献做传道过后呢，我已经安立做牧师了，那个已经进入1991年的时候。那过后呢，教会委托我领导我现在过去所领导的那个教会，成为主任牧师来拓展教会的事工。但是呢，这个事情我没有忘记，当我一想到我的心情，我的整个的那个生命啊，很颓丧的。那弟兄姊妹们，一直到我做了牧师以后，你说巧合也好，但是我认为这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巧合啊。那么这个人呢，得罪我很深，伤害我很深的人，影响我真的影响很深的人，弟兄姊妹们，上帝却把他带到我的教会，他带到我的教会，而且呢他还没有信主，有很热心，因为我一直鼓励弟兄姊妹们带新朋友来，带新朋友，他什么人不带，偏偏带那个人来。哎，那来了我一看到他，我整个吓傻了。哎，其实我也不傻哦，那个时候我很生气，所有的人我都跟他传福音，但是偏偏我跟他我不要传，你说很可怕吗？这种过去控制你整个的那种心智，你的啊这个献身啊，我已经献身给神，我一定要做个人布道，还没信主的有机会我一定要传福音给他，但是我偏偏不要跟他传。你可以想象那个控制力，那个杀伤力对我的生命很大的影响。那弟兄姊妹们，那个时候那个弟兄带他来的，就带他信主以后呢，参加细道班，他又参加我带领的细道班。哇，我一看到他，我不知道怎么教了，你明白吗？这个还没有那么严重，我以为我可能慢慢大概会过去，假装不知道，压制自己的情绪，戴着面罩或者戴着这个面罩，让人看不到我内心的那种苦毒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我生命的经历，我跟你分享。那么 每一次他洗礼以后，我跟他洗礼。我的教会的洗礼是浸在水里边的嘞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心情啊，那个时候啊，我一进去那时候，我把那种压在下面。通常我会扶他起来，任何一个人，年轻人也好，年长的也好，更是有年纪的，我一定会拉，这个我不拉。你可以想象，我不怕讲这个丑事，我不怕。我要告诉你，那个过去的伤害，过去若是你没有让他过去的话，他就一生捆绑你，包括你的罪。没有一个人可以挣脱的，谁可以挣脱？谁可以帮助你从那个里边释放？这个是我的情况。接下来呢，我每一次讲到这个姐妹啊，她每一次就是坐在教会的左手边的第三排。那个时候我的眼睛很明亮，哎，我现在眼睛不明亮，所以你坐在后面呢，我看不到你的脸的，你的脸都是黑黑的，所以你放心，若是你要睡觉你睡吧，我看不到的，你放心好了。所以我每一次看到他坐在我的左手边的那个第三排的时候，我一看到他我没办法讲到，哎，我很生气，我一看到他我情绪就很波，不是波动啊，情绪很翻腾的，没办法控制，所以我很痛苦。我跟你说，我真的很痛苦。牧师要讲得好，要讲的能够造就，能够成为每一个弟兄姊妹们的祝福的管道，有神的恩膏，但是我知道没有。所以每一次，你有没有听过牧师祷告，他不要来教会，不要让他来教会，去别的教会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我就是天天这样祷告。我讲到的时候他不要来，没有，我讲到的时候不要紧，但是我偏偏每一个月都要讲两次到三次啊，我哪里可以说他每一个礼拜不用来，那么他怎么成长？但是我可以这样做，哎。那么过后我真的很痛苦，弟兄姊妹，我跟你讲，痛苦的不得了。那以后呢，我就想我不可以继续这样下去，因为我的服事没有办法突破，我的讲台没有办法成为祝福，所以我就跪下来禁食祷告。我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禁食祷告以后，我说，主啊，你给我恩典，帮助我，让我可以找他。找他干嘛？找他干嘛？我心里想，找他干嘛？认错吗？我没有错，错是他，但是我没有错，他是伤害我的那一方，哎，那我找他干嘛？过后圣灵就感动我，他说，你是我用的器皿，我要大大的使用你。但是现在呢，这个过去这种的记忆你变成为一个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一个残障的牧师。我是一个残障人士，哎，我是一个残障的牧师，真的，我讲到有残障，就是很多的没有，很多的不自由。所以我决定了以后呢，我祷告神给我恩典，我就有一天安排好时间，我一个人去。我再讲一句啊，他信了主大概有两年呢，我没有看过他一次，我没有去过他的家拜访。若是再继续下去的话，可能会就会发现了，但是我没有。那一天我知道我不可以这样，不能够招揪人，这样能够绊倒人。过后呢，我就去找他。有一天我找他以后，一到他的家，我立刻就跪下来，我流着眼泪，我说，某某人，若是我讲他的名字，你大概就知道跟我妈妈的关系是什么了。我说，某某人，我对不起你，我请求你原谅我。你知道我承认的是什么吗？不是我得罪他，是我恨他，恨了几十年，我真的对不起他，没有为他祷告，没有好好牧养他，明白吗？而且呢，我曾经要报复啊，就是静下去的时候一硬硬压，真的通常我会拉他上来，这是不可以有的，牧师绝对不可以有的那种心态，我却有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过后我一向他认罪，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？上帝的灵感动他，他说，我是汤广强，我从小他都叫我阿强。 阿强啊，他说阿强不是你错，是我错，道歉的认错的应该是我。那个时候我心里很挣扎，你从20年前你就知道，你承认就解决了吗？但是你不要承认，等到我承认了以后，我说我错，我对不起你，他才说真正的错处错方是他。那过后我们就抱起来，那我是一个牧师，那个时候 我真的得做释放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得做释放，好像一块大石头从我的 心里深处啊解脱了。然后我就以牧师牧者的身份，我抱着他，我为他祷告，不但认罪也为他祝福祷告，求主接纳他，感谢神，我们就这样和好了。那从此以后啊，我告诉你，我讲到他就是要坐在第一排也好，我不会感觉到碍眼的，很顺眼呢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我的眼睛很顺？是因为我的心得到释放了，我把这个过去的事啊全部放下，我不要再活在过去的里边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，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就是因为以赛亚书43章第4节，上帝说你是尊贵的，我要用你成为尊贵的器皿，我要用你成为祝福的管道。所以我念给大家听这一段的经文呢，真的影响我很大。那么我自己读的时候，我是用我的名汤广强，你在我眼中非常宝贵和贵重，我爱你。我哭了了。这一段的经文，当圣灵一感动我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流泪了，我重新得力了，我愿意找他，向他认错，向他认罪，因为我恨他，因为我有一些要报复的那种行动，我没有牧养过他，我没有关心过他，更不要谈为他祷告。弟兄姊妹们，所以呢，这是上帝心里的话，汤广强，你是宝贵的，你在我眼中是贵重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或者用我自己的话来说，我可以这样说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在乎，就是上帝非常在乎我，上帝的爱，因为上帝爱我，上帝在乎我，所以我才变得在神的眼中成为贵重，成为宝贵。哈利路亚。弟兄姊妹们，以后我继续靠主的恩典，一直成为神贵重的器皿，虽然我不完全，虽然我很多的软弱，虽然我有很多的亏欠，但是呢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这些的过去的伤害不能够让我成为一个残障的服侍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因为时间很短促，所以我一定要删除很多很多我不该讲的，不是不该讲了，不需要多讲了，你大概都知道了。那弟兄姊妹们，第二个段落呢，就是我的见证的第二个段落。从此以后，弟兄姊妹们，我讲道也好，我牧养也好，我探访也好，我关心也好，我带领任何的聚会都好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不再感觉到我的整个的服事没有办法突破，没有办法从那个瓶颈的里边走出来。今天你在神的眼中是贵重的，是有尊贵的身份，但是常常因为过去，可能过去受的一些伤害，你不愿意走出来，你也不愿意放下。那在这种情况里边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会弄到你的生命不单是情绪非常的波动，而且呢，你的服事，你的生命，你这个人，你这个基督徒是一个残障的基督徒，因为有很多的限制。所以今天神透过这个题目提醒我们每一个人，把过去放下吧， 不要跟过去过不去。阿们。你有你的过去吗？好好的向神认罪，主啊，帮助我，我真的不要跟过去过不去了，我继续要往前走，因为我在你的眼中真的是一个有尊贵身份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呢，因为得到了宽恕，因为生命经过得到了释放，所以呢，我就继续勇敢，一直走到服侍到我退休。我真的要感恩，不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会有今天神继续用我的那种情况。我很清楚，我很清楚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耶利米书29:11的上半节有这样的一句话说，他说上半节是怎么说呢？他说因我自己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，神有他非常完整的计划，但是要完整成就一个工程，就是生命的建造，需要有过程。那在过程的当中呢，可能你会看得好像哎呀不清不楚，好像满地苍蝇这个样子，好像很乱。你有没有看过正在修路的一些的工人？在新加坡很难看到乱象，很难，因为他们真的弄得很美。你若是要看乱象的话，请你来印尼看就够了。若是他们要建桥啦，或者要修路啦，那个乱的不得了，整个交通瘫痪，因为很乱，什么东西都在路上、路边、路中间等等。弟兄姊妹们，会让你感觉到好像很乱，你看到建筑工人正在挖地，正在弄这个，正在弄那个，好像没有什么系统，你感觉到很乱很乱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神说我对你们的计划是赐平安的计划。你要知道，我也知道我向你们所定的计划，在这个计划要成就之前的那个整个的过程，好像建筑工人正在挖地，正在弄这个，正在弄那个，很多的机器，很多的工人，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，看起来好像整片的乱得不得了，你真的受不了。你的生命也会这个样子，又好像一个人刺绣绣花，你有看过吗？以前很多啦，我妈妈常常这样做，那么我的邻居也常常，他们刺绣的时候啊，若是你看他正面那个刺绣的地方好像有一点系统很美，但是你看他的背面乱七八糟，那些线对不对，五颜六色，但是很乱很乱。我告诉你，这个过程一过了以后，你所看见的是一个很美丽的图画。这个工程很乱很乱，但是等到整个工程竣工以后，你就看见那条路，那条桥非常美，非常美丽。你的生命，我的生命就是这个样子，这是神的计划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若是神有这样的计划，在整个的过程里面，你会遭遇很多的痛苦，你会感觉到你变成一个残障的人，没办法发挥神在你身上的那个恩赐，你的服事不能够突破。你不要灰心，最担心的，你不要回到神的面前。若是你愿意回到神的面前，我敢肯定跟你说，上帝能够把你的生命重新建造起来。阿们，成为一个真正蒙恩、真正贵重、真正被使用的美丽的器皿。刚才的建筑例子、绣花的例子，每一个人都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怎样才能够经历这种的情况呢？第11整节经文，来，我们再念一次第11的整节经文。来， 我非常喜欢后面的两句话，不是前面我不喜欢，但是我非常喜欢他说是要赐给你们美好的前程和盼望。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前途，但是不一定都有盼望，但是神说不但给你前程美好，而且呢有美好的盼望。接下来的一句话说，这是耶和华的宣告，好像耶和华说我签名了这个计划，我签字，这个是合法的，这是一定成就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若是神的计划在你的生命里边，在我的生命里边是这么美好，有美好的前程，有美好的盼望的话，你该做什么才可以得到？接下来的第十二、第十三、第十四、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看，来，一二三。若是神已经两次宣告说这是我签名啊，这个计划一定生效。接下来呢，你们寻找我，你们呼求我，你们一定醒见，我也签字保证你一定见到我。现在问题是你要不要寻求，你要不要呼求，你要不要寻找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寻找上帝是寻不见的，但是我们感谢耶稣，他道成肉身，他来找我们，一定找得到，这是肯定的。所以你现在要愿意回应吗？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寻求神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从这个过去的那种生活，过去的那种残障的那种情况走出来，能够把它放下。弟兄姊妹们，没有其他的方法，就是我们要承认我们过去所犯的罪，没有其他的方法。那么今天能够使我受苦，能够使到我服侍没办法突破瓶颈，没办法有很好的突破，是因为我的心有很大很深的那个怨恨，你看不出的啦，我跟你讲，你看不出的。我来挨加倍的时候，好像那个事情还没有解决耶。哦，解决了，对不起，解决了。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看得出，但是我知道我没有办法走出来，因为有罪在我的里边，这个罪呢使我受苦。其实受苦不是神的旨意，上帝的旨意说什么？他说我要你们得平安，不是要你们遭灾祸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放下离开这个罪，就是要回到神的面前向神悔改。第二方面呢，弟兄姊妹们，不单单要神向神悔改，而且呢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，不要活在过去，就是要放下。我感谢神呢，经过很长的祷告，禁食祷告，我也知道神呈现给我看一件很明显的图画，那么我知道我若是要好好的要被神使用，要继续成为弟兄姊妹们的祝福的话，我一定要放下过去。所以这两方面我放下了，我继续呼求神，寻求神的面，上帝还答应我说，你若是寻找我，第十四节说你就必醒见，这是恩典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过去，但是这个过去你怎么样去面对它，你怎么样去处理它？若是你不处理的话，那这个过去就一生把你捆绑。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上帝的心意是要把你从过去释放出来，给你新的一个人，给你新的前途， 给你新的生命，给你新的盼望，你愿意吗？可能你是基督徒很多年了，就是你是牧师，好像我也照样怨恨人，怨恨到入骨啊，进到骨髓里边呢。我是牧师哎，我还是这个样子，没有人知道，我可以戴着马斯克，没有人可以看得出的，但是我内心很苦很苦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很苦。但是等到我回到神的面前，向神悔改，放下这一切，我得到释放，生命得到更新。弟兄姊妹们，神要赐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，好好的来到他的面前，不要一直活在过去。最后一句话，不要跟过去过不去。阿们，来一起说，你跟左边右边的人说，不要跟过去过不去。我们祷告。我不知道在座有那一位是刚刚来听到的朋友，若是你圣灵感动你，你愿意让耶稣来掌管你的生命，把你的过去涂抹掉，接纳你成为他的儿女。还有可能你已经信主多年，但是你一直活在过去，对过去曾经伤害你的人，你不能原谅他，你一想到他你就怒发冲冠，你一想到他你的心里面充满着波涛翻腾，情绪很不稳定。今天神要接纳你，你愿意把这个过去放下吗？不要跟过去过不去，靠着神的恩典他可以释放你。若是有的话，你可以轻轻举一个手，我要为你祷告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我虽然看不到你的脸，你放心好了，我看不到你的脸的啦，我只看到你的手突然间举起来，以后又竖下去了，我看到了，上帝也看到了。还有哪一位为你祷告？感谢主。好，我们站起来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承认我们真的是非常软弱，充满亏欠，但是主，我谢谢你丰盛的恩典更新了我们的生命。当我们已经信了主，我们有了新的生命以后，在整个的成长过程里边，我们还会跌落在一个受伤非常难过无法自拔的那种情况里边，但是主啊，我相信您的恩典够我们用，你足够的能力，你的爱会不断的扶持我们，让我们继续的成长，我们在跌倒的地方我们重新站立起来。这个时候你的仆人为着已经举手愿意立志要接受耶稣的，要接受主你自己医治的，主啊，你触摸他们的心，你让他们得着力量，得着安慰，得着医治，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好像你的仆人这个样子，从这种的软弱亏欠的里边走出来，看见另外一片新天新地。祈求恩主赐福，听我们的祷